们的。好，我们同心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留下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同心合意奉你的名聚集，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主啊，正像你的仆人所说的，都是超乎我们所能测度，也超乎我们完全能够理解的。然而，从起初到今天，你的众圣徒，主啊，借着祷告，借着亲近你，借着你圣灵的工作，主啊，使我们一步一步认识你，也打开你救恩启示的奥秘。主啊，事到今日，我们这些生活在末世的人，我们回过头来看，主啊，你在历史历代当中所兴起的伟大的作为。我们不能不屈膝在主你的面前，不能不把荣耀归给你。然而，当我们看到现实正像一个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是何等的悲惨的状态。现在整个的世界也是这样的状态。主，我们谢谢你，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边，借着各种的新兴的传媒，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主啊，在这里我们同心合意，为着现在在叙利亚所发生的事，向你献上祈求。主啊，我们听见很多很多的地方，尤其现在在叙利亚所发生的针对主你的儿女的大屠杀。虽然我们知道经上说，如今在你里面，死了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他们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主，我们也知道，在祭坛底下发出的声音，那些被杀殉道的人，你安慰他们说在等片时。主，因为还要有被杀的圣徒填满数目。主啊，然而我们知道这是一件荣耀的事，然而，主啊，我们都在肉身当中。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带来了何等的痛苦和悲伤，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与他们同在，求你使他们在患难中更深的经历，主啊，你的荣耀和你的大能，并认识你的慈爱。我们在世，生命无论长短，无论是死在医院，死在任何地方，我们的生命都会结束，主啊。然而，那些为你的真理、持守你的真理而献上生命的人，主啊，愿你按照你的应许赏赐他们，也安慰他们还活在世上的家人。主啊，我们把这一切仰望在主你的手里，同时也求主给我们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聪明，使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看清楚邪恶宗教。看清楚撒旦魔鬼在这个时代里边的作为，主啊，好使我们能够把握我们的立场，知道精准的知道我们的是非，主啊，好使我们不至于在不知不觉当中受了迷惑，主啊，使我们认清楚撒旦在这个世界的运动，主啊，使我们不去跟随，使我们不知道不会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拜了兽和兽像，主啊，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愿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虽然不完美，然而我们愿意追求你的完美，也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所称我们为义的，你已经使我们进入到了你的完美的状态。主啊，今天我们还在追求当中，主啊，我们还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若不是有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主啊，我们就求你继续按照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遇见这样那样的挑战。主啊，我们都求你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应对，给我们信心，能够坚持下去，给我们盼望， 使我们心中不断的重新得力，使我们知道仰望你，因为在你的里面，主啊，在你的大能和智慧当中，我们必有平安。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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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基本上把第二章过了一遍，但是这里边有一些重要的概念啊，重要的经文的要给我们的一些观念呢，我们不妨需要把它加深理解啊，加深印象。那么上次呢，我们就特别提到了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与神之间，神与我们之间啊，两个有位格的生命之间的关系。那么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在神面前的回应，这恩典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临到普世的人，但是同时呢，接收到的啊，最后能够接收到这个恩典的，只有，而且是必须啊，在神面前有正确回应的人，他才会接收到。就像一个在下大雨的时候，雨是平均下在地上的，但是，一个瓶子啊，一个容器，它能不能接收到雨呢？并不取决于雨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它的口是朝上还是朝下。如果它是这个下面下雨啊，这个器皿的口是翻着的啊，你上面下了再多的雨，这个器皿仍然是空的，是吧？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方让大家了解啊，神给的恩典是巨大的，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接收到，还是要取决于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回应。所以，愿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啊，把我们的信，能够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我们说信没有功劳，信只是我们接收到的免费的，但是重价的恩典，它的条件，对吧？我们在这样的信仰当中啊，所遭受的一些，比方说现在叙利亚的逼迫啊，这不是代价。这也是生命成长过程所需要付出的条件。所以我们舍己，这个己本来就应该舍，它不是代价，它是得着新生命的条件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在这个救恩的恩典当中啊，我们是没有功劳可谈的，是吧？我们只是满足我们领受恩典的条件，所以我们不忽略神创造我们所赋予我们尊贵的生命，在这个自由意志当中，我们做的选择的价值。同时，我们绝不抬高人在这里边回应的时候啊，这个做出的这些事情，它的应有这个范围，那么它的价值是吧？价值很大，但是呢，我们不是这里边我们做出了多少功劳？不是这样的，这一切神都给我们做好了，那我们只需要按照神所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做出合理的回应就是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第二章里边啊，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概念，我们还需要再加深一下。那么，关于咱们刚才提到的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问题啊，或者思考或者补充吗？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啊，这件事情呢，我们经常提，也在各个层面里边，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去应用啊，就是对于教义和神学，对于教义和神学，弟兄姊妹，教义和神学，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教义， 被多少教会、被多长时间接受的教义，不管他是哪个神学家、哪个神学体系提出来的教义和神学，这一切都不足以和圣经真理本身的权威性来相提并论。所以，教义就是教义，神学就是神学，教义和神学都是相对的。只有圣经本身是唯一至高的权威。神借着圣经和我们立约，所以约的内容才是至高的权威。任何对约的解释都可能有偏差。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清楚啊。这个教会的分裂，教会的内部的这些麻烦，大部分都是因为神学和教义导致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神学对，那个神学对，可以这样认为。但是，无论我们怎么认为，这些东西都不能与圣经本身的经文来相提并论。那么我们可能对圣经的本身的经文不理解、不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咱们上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啊，强解圣经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对吗？强解圣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自取灭亡。那么圣经里边，在我们的教会历史当中，很多异端谬解圣经的地方。那么谬解圣经的地方，我们要回答他们吗？要。怎么回答他们呢？就是圣经，啊，就是圣经。用教义回答他们吗？上当了，对吧？这个用权威加上教义来回答他们吗？那么这个呢，就离着教会的腐败不远了。教会的腐败，比方说啊，天主教，它代表着欧洲的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的势力，他们有很大的权柄，他们甚至于可以判人的死刑。这个权柄是不是来自神，我们暂且不说，但是它里边的很多教义对吗？显然是不对的。但是，他代表教会吗？推销这些教义吗？这些教义就成了我们护教的权威吗？显然不是。所以，任何教义想要透过教会所谓的权威来推行，这都有可能离着教会的腐败，很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教义，用我们认为的正确的教义去，和对方的教义啊，我们认为他错误的教义去对抗。我们不必对抗，是吧？他提出的问题，我们不一定都能解释，对吧？异端提出的问题，我们都能解释吗？不一定都能解释。我们又不是上帝，我们怎么能全部解释人的问题呢？我们只有传讲圣经，相信圣经，解释不了的东西就解释不了，回答不了的问题就回答不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我们不必要在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替天行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神还需要我们帮助吗？异端永远存在。攻击教会、撒旦魔鬼永远存在。那么我们永远有缺陷，我们不完美，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也不完美，就接受这种缺陷，把我们能做的、客观上能做的做，做不了的，我们不必，非要去做，对吧？仰望主，啊，仰望主，主会解决。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经文啊，我们来。好，弟兄姊妹刚才问的啊，就是这个关于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哈，也因着信，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时候啊，神学当中就是要么强乎本乎恩，绝对的恩，信是没有价值的啊，信也是恩。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恩啊，当然在，但是呢，取决于我们的信，是吧？就过分夸大了我们的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吧？圣经说的本乎恩，也因着信就可以了呀，是吧？为什么要强调恩或者强调信呢？你没有必要强调任何一个方面嘛，是吧？所以人所总结的东西，我们只是做参考就可以了，但是不要把人所强调的东西当成了最终的权威，还特别的去强调，没有这个必要，对吧？所谓的包括啊，像我们很多教会都奉为不能说绝对的权威吧，相当权威的这种东西，比方说《使徒信经》，对吧？《使徒信经》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啊下到阴间，对吧？下到阴间，这种东西就很有意思了啊。所以《使徒信经》啊给我们一个参考，是吧？哦，这个圣经提到的主要的内容，这些都是比较核心的，可以的啊。但是，不要把这个东西当做最终权威，更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做是涵盖整个信仰的那个全部，那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呢，任何想要把圣经简单化，是吧？教义化，是吧？这个神学化这种东西呢，我们都要小心，不要进入这样的圈套里头，对吧？信仰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弟兄姊妹，圣经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它不可以增添，也不可以删减，所以任何想要把圣经总结出一个东西出来的，很简化的提出一个口号啊，这种东西呢，我们要特别加以小心，是吧？不要觉得我们就知道了几个教条，知道了几个教义，好像我们就懂了纯正的信仰。这种观念绝对不可以在我们的心中，成为这样的这个一种观念啊，这样的想法是不可以的。好，今天呢，我们重点来看一件事情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边的第十三节，对吧？第二章里边的第十三节。那么第二章啊，他把我们得救之前的时候的状况，进行了一个非常精简的描述啊。这个第一句话，一章一节就说，那二章一节啊，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是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所有的人共同的状况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描述了那个状况，我们的表现啊，说那时我们在其中为人呢，这个行事为人啊，顺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啊，随从肉体中，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就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么，中间加上了一段话以后，其实呢，他可以接下来到十二节说，那时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啊。第十二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啊，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面呢是局外的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我们对于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啊，没有得救之前，啊，我们的真实的光景。 那么这个光景呢，也是需要我们信主之人，深刻的去认识的，对吧？所以这里说呢，所以第11节啊，就是说，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的状况啊，按肉体说是外邦人，要纪念这件事情啊。我们说为什么要纪念呢？就是使我们的悔改，使我们的悔改有真实的意义。所以，什么叫做悔改啊？啊，我们中国人、华人啊，把这个悔改前面加上了认罪。其实这个认罪呢，加的是多余的。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把认罪和悔改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是吧？圣经所说的悔改，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前背离神的状态，那个状态是错的，啊，所以说我们背离神、放纵情欲那一条人生的道路，追求肉体、放纵肉体，是吧？满足自己的私欲，对吧？这条路、这条人生的这个方向全部错了，所以我们需要改正这个错误，这个是悔改，是吧？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前错得多么离谱，错得多么让人招人憎恨啊，不知道那种状态，我们还觉得我们以前不错，是吧？这样呢，我们的悔改就不会是真实的。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感恩，对于上帝的救恩的理解也不会深刻。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教会的这个所谓的基督徒啊，实际上跟其他的宗教走的道路差不了太多，也接受了，劝人行善，是吧？是在救我的基础上去，好像走修行的道路，是吧？吃苦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到了最后你发现，高抬的都是自我，高抬的都是自己，是吧？所以，并没有向着救我真的死去，让在基督里的心我能够成长起来，没有走这个生命改换生命的道路，而是修饰救我生命的道路。所以呢，这就真的成了宗教，是吧？这个宗教呢，所谓的鸡汤教啊，就是维护自我，是吧？所谓的提升自我。是吧？那还是在救我的基础上来这个修修补补，这个不是福音，对吧？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包括旧约的律法，是吧？都是走这条路的。那么这条路人以为正，其实是死亡之路，是吧？以色列人热心走在这条路上，使徒说他们虽然热心，但是不是凭着真知识，是吧？当我们走这个否定自我道路的时候，这是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否定自我，啊，所以呢，使徒也把这个称为是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吧？这个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在哪里？不是他的痛苦，不是他的，就是我所谓的痛苦，就是现实当中啊，我们经历这些磨练，不是这个，是指的否定自我。啊，否定自我，这个否定自我里边，这个痛苦当中啊，它不单单是指的我们感受肉体上的这个感受的痛苦，最主要的它还是一个羞辱，是吧？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到哪里都吹嘘自己嘛，我们修饰自己，对吧？我们家丑不外扬，我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把最好的一面表现给别人，对吧？那么这些呢，都是为要自我的荣耀，荣耀自我，夸显自我，是吧？成全自我，这是我们过去所追求的东西啊。那么否定自我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呀、啊，特别是这个，在这个道歉这个问题上呢，我们非常难，对吧？特别中国的男人啊，这个要道歉非常难，对吧？当然有人说女人也是永远不出错的，对吧？吵架永远要胜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当我们承认自己错的时候，它会附带有羞辱的感觉， 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对吧？所以我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活啊。这种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气概，对吧？这个我们的这个啊，那么，所以我们要真实的悔改，承认自己不行。那么这个呢，是对于救我带有羞辱性的。那这个是我们很不容易来接受的。那么这个羞辱到一个地步，就像钉十字架一样的痛苦和羞辱。所以我们要把救我这个承认我们真实救我的状态，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注意，这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必须的事情，所以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可有可无，是在信仰上必须的。所以主耶稣当时跟门徒所说的话，就是要得着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啊，必须；而为主为福音丧掉生命的，就必然得着生命。所以这两个"必"字啊。就使这两件事情变成了必须的，啊，无可选择的。所以这里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啊，当纪念我们从前的状态，就是为要使我们的悔改有真实的价值，免得我们走错了路，是在救我的基础上。来建造的宗教行为，那就完了，对吧？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信仰里边，在这样的宗教里边和在其他宗教里边就没本质区别了，啊，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走到得救，对吧？重生这条路上，啊，生命更新的这条路上，啊，更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生命的更新啊，这个更新这个字啊，不是指的，我们的旧我，啊。这个修复的一天心思一天了，不是这样的，是旧我一天一天的毁坏，啊，新我一天一天的成长，的成熟，是这样的更新，而不是旧我破烂的旧我一点一点的被我们修复起来了，不是的，啊，这是一个生命改换，知道吧？这个完全改换，啊，它不是一个旧我的修复。那么，当然那个时候说呢，我们与基督无关啊，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这个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那么这个说法呢，并不完全的，不能说保罗当然圣经讲的不会是错的，对吧？但是不是说圣经的诸约跟我们没有关系？弟兄姊妹，圣经的诸约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啊？
有。
那当然有关系。其实，圣经的诸约几乎都是为我们而立的。所以，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这个父家，对吧？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干什么呢？"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使地上的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当然与我们有关系，对吗？那么，神呼召以色列人，那么神把这个以色列人借着摩西从埃及里带出来，为奴之家，对吧？然后到了西奈山啊，这里所说的诸约，那么西奈山的律法之约，对吧？在这个里边所带出的许多许多的内容，所谓的诸约嘛，很多约，对吧？那么与我们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本身的设立。就与我们有关系。神呼召以色列人，拣选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立约，在出埃及记19章里边就说了，是吧？你们是什么呢？是祭司的国度，是吧？这个祭司的国度就是出于神和世人之间那个中保地位上的这样的国度。所以，神设立以色列人，就是为我们外邦人而设立的，怎么能说与我们无关呢？那么保罗在这说错了，没说错啊？为什么又没说错呢？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 是吧？他与我们是有关系的，不过我们不知道，是吧？我们活在世上，好像是个局外人，是吧？因为工作都在以色列当中进行，而我们外邦人呢，没有参与在其中，是吧？这个是从这个形式上，从我们外邦人的感受上，对吧？人的那种关系里边，但是神跟以色列立定诸约，是以至于设立以色列人本身，他就是为外邦人来为普世的人所设立的。不过呢，在这个救恩做成的这个过程里边，这个都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之内来做的。啊，外邦都在那等待着这个救恩的做成，是吧？传到我们当中来。那么，在这个做成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局外人，是吧？我们只是在那等着这个事情做成，好传给我们。所以呢，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存在，神跟以色列所立的诸约啊，并不是与我们无关，只不过在这个做成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参与，我们也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被称为是未受割礼的，不是没有受割礼的，对吧？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诸约上无份。那诸约上无份，并不是指的这个约和我们没有关系，而是神要做成，神应许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这是借着以色列人做成的，不是借着外邦人做成，是吧？所以亚伯拉罕的约只在以色列民内部有效啊，这个行割礼的人，那么我们这些未受割礼的人，外邦人啊，在做成这个工作上，我们是局外人，是吧？但是这个工作做成了，那我们就成了局内人了，是吧？所以最后呢，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客旅啊，这样我们不再是做外邦人做客旅了，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么在这个关系里边啊，这个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十三节。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啊，这个神这个字呢，是你看下边有点点点，对吧？就原来是没有的，就是以前啊，你们是远离的人。那么远离的人呢，不仅仅是远离神，啊，也远离神的诸约，也远离神的一切的工作，是吧？跟以色列人无关。是吧？这是个局外人，是个远离，是个远离的人，对吧？但是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啊，在耶稣基督里啊，重点来了啊，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啊。为什么是借着耶稣的血呢？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啊，大家怎么理解的？怎么叫做靠着耶稣的血得亲近了呢？耶稣的血和我们与神亲近，这个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弟兄姊妹怎么理解的？大家说一说。
耶稣他的宝血就是一次性的、永久的替我们挽了赎罪祭嘛，挽了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和神的关系恢复了。
感谢主，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要补充吗？耶稣的血，我们得
因
亲
为
近。
神在旧约里面啊，就是借着立位记，就其实，在创世纪啊，就是在挪亚出方舟以后，神就说这个血里面有生命，可以赎罪，然后在立位记不断的重申。那么，接着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了啊，这个动物的血不能除罪啊，只是暂时的让人忘记罪，但是要每年重复的来做 献赎罪祭的礼啊，献祭物的礼，牺牲祭物的礼。那么，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尊贵的羔羊。所以，使徒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因为我们人受造的内阁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必须靠没有瑕疵的上帝羔羊。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完全的赦免，涂抹，完全的涂抹。所以，以前在亚当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但是是与神远离的，与神失去了关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只有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被恢复成为上帝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尊贵的生命。所以，只有靠着基督的血，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只有靠着他，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主。
感谢主。这个血啊，在圣经里面啊，告诉我们它的这个意义啊，非常特殊。那么最早在圣经里边提出血的这个特性啊，是在创世纪的第九章里头哈。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之所以看这个，就是为了我们理解，我们刚才经文当中所说的啊，这个靠着耶稣的血得亲近了，是吧？那么，在第九章里边啊，这个一开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这就是。洪水之后，挪亚和他的儿子们出了方舟，啊，神与他们立约。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出现了人可以吃肉了，啊，也就是可以吃动物了。在这之前的时候，人是吃素的，啊，是不吃动物的。那么因为人吃动物了，所以呢。地上的第二节啊，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呢，都必惊恐惧怕你们。为什么惊恐惧吓你们呢？咱们中国人最理解这个了，是吧？我们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啊，看到一群水鸭在那里啊，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哇，这个鸭子好胖啊，是吧？可以做一大锅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想到吃它们，是吧？哎呦，这个野味啊，很香啊，对吧？所以呢，神让动物惊恐人类，是吧？因为人类的贪心，本来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呢，人是爱他们的，管理他们的，但是由于人的自私贪婪，对吧？人要这个不单的满足吃植物，而且要贪婪吃动物啊，要吃，所以他们就都惊恐惧怕。也就是说，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美好了。然后，这个地上的这一切的活物啊，包括水中的鱼，都交付人，因为这些都是为人所造的，对吧？然后，凡活着的动物啊，都可以做我们的食物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食物发生变化了啊，人类的食物发生变化了，这一切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反对吃素，对吧？你愿意吃素啊，很好，那就吃素。但是呢，吃肉也不是犯罪，因为这里神说了，是吧？把这一切都赐给我们，和蔬菜怎么样？一样。下边唯独啊，肉带着血不可以啊，这个 那就是他的生命了，啊，所以你们不可吃，啊，所以这里就提到了血啊，它在这个生物体里面啊，神在这其中呢就有一个命定啊，说这个动物的血呢，是代表了它的生命的。那么后来到了献祭啊赎罪的时候呢，这个血就始终成了这个献祭赎罪当中的重要的关键的这个内容啊。我们看利未记第十七章啊，利未记第十七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指的以色列的赎罪日。是吧？或者是得赎日啊，祭司大祭司啊，要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那么圣经里边就说了啊，第十七章第十节啊，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或是外人啊，若吃了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啊，把他从民间剪除。也就是吃血的人要开除以色列民籍，对吧？然后下边说了原因啊，所以下边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的，所以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呢，是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的，因为血里边是有生命的，所以能赎罪。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对于血啊，它的特殊性，是吧？这个血的特殊性，所以在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中文的"血"字啊，它是一个器皿，上面有一个撇儿，啊，所以这个似乎它是留在器皿当中的，是吧？或者说是从器皿当中蘸一下，去洒的。是吧？所以它血为什么不是有三点水呢？不是有红颜色的呢？啊，不是在身体里面的呢？是吧？为什么是在器皿当中呢？所以我们知道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流血，啊，这个血啊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全部人类历史上，人第一次看见血。是在什么时候？
伊甸园是吗？
该已经上了亚
我
坡是吧？
国那个，就是耶稣给帮他们做皮衣的时候。
哎，那是就是在伊甸园里头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那神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去之前，那么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么为什么他们需要穿衣服了呢？并不是因为天起了凉风，天起了凉风，他们要保暖是原因之一，但是不是主要的原因。主
羞
要的
耻。
原因是为了遮盖他们身体上的羞耻，所以今天我们穿衣服啊，主要不是为了保暖，而是为了遮羞，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他们曾经从这个亚当和夏娃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裙子，可是呢，神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穿。所以，当神要从一个动物的身上把皮剥下来的时候，那么他肯定要先把这个动物要杀掉。所以，第一次人看见了血，就是神自己杀了一个动物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动物是什么，很有可能是羊，是吧？因为它的皮和人的身体的大小差不多啊，和后来神献祭的时候呢，主要的都是用羊来赎罪的，所以这是第一次看见了血。那么 第一次流血是动物流的，那么这个动物的血，它的生命牺牲了，那么为要遮盖人的罪孽带来的羞耻，使羞耻不被看见，对吧？那么，所以牺牲生命啊，流血，在这个神在这个救恩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里边呢，它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对吧？那么后来这个血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利未记里边的血。那么这个血呢，是献祭从伊甸园一直到这个时候啊，一直延续着这个献祭。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献祭啊，这个献祭当中这个血放出来盛在盆子里，为人去赎罪。所以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呢，就把"血"字造成这样的一个写法，是吧？那么我们今天啊，要看这个以弗所书里边说啊，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亲近了。那刚才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啊，还有利未记里边，我们看到的这个血呢，是动物的血。那么动物的血代表是动物的生命，对吧？那么动物的生命与这个人类的生命啊，它的价值是不对等的，是吧？是比人的生命的价值更低的，对吧？因为咱们刚才在提到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动物啊，它都是为人类造的，是吧？那么我们吃动物啊，就好像吃蔬菜一样的，对吧？那么显然，动物的生命的价值，啊，它的这个位分啊，远远比人更低。所以，我们说赎价，是吧？赎价这个概念呢，它需要是，所以既然是赎价，对吧？那么这个赎价，它就往往要比这个被赎的这个价值要大，至少要对等，对吧？或者是更大才能赎，对吧？因此呢，希伯来书里边就说了啊，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所以牛羊用来献祭，那只是一个预表，它不能真正，因为它真正赎我们，因为它的这个赎价呢是廉价的，是价值不够的。因此这个时候神就选择了他自己的儿子，造物的主，他自己道成肉身。所以神的儿子，他的生命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的高，它不是一个量性的高，而是一个质性的高，啊，它是一个绝对的高过我们生命的价值，因此他一个人所付出的生命的价值，就可以赎回整个被造界人类生命的价值。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13节说，我们靠着他的血得亲近了。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旧约会幕啊，或者说是圣殿，它所代表的这个意思啊，在这个圣殿里边呢，我们把它用这个侧平图来看啊。那么圣殿那么这是圣所，这是至圣所。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圣所和至圣所有一个幔子，是吧？ 那么至圣所里边呢，约柜，对吧？这个约柜呢，上边有一个隐形的，它不是一个真的啊，它是一个这个隐形的啊，就是神的施恩宝座啊，施恩座。弟兄姊妹，这个施恩座啊，这是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施恩座。其实施恩座的真实的含义就是赎罪座啊，神给我们的恩典啊，就是用来最重要的就是赎罪。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外面啊，献祭的祭坛，对吧？那么这个祭物要在这里被杀，然后放在祭坛上面，然后用火把它烧了，对吧？那么，然后他的血要被带入到圣所里边去，然后对着幔子弹，啊，用指头蘸在血里边弹，蘸在血里边弹啊，要弹7次。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用这个赎罪祭的血要打开人与神之间的那一个隔阂，对吧？所以人与神之间的这个隔阂，其实就是我们所犯的罪，对吧？那么这个罪呢，是我们与神隔开了，那么这个罪是需要被赎掉，才能挪去，所以人才能和神之间啊，这个关系就亲近了。那么亲近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隔离，对吧？那么这个隔离的状态是怎么改变的呢？就是用神儿子他的血象征着他牺牲的生命所付出的这个赎价，因为这个赎价，它比人的生命的价值更高，所以呢，它才能够赎去我们的罪。这个就是耶稣道成肉身啊，这个幔子，代表着他的肉身啊，就是他要付出的代价，是吧？然后借着他的牺牲呢，借着他的血，也就是说借着他牺牲的他的血啊，他的血所代表的就是他牺牲的生命，啊，他的血所代表的就是他牺牲的生命，是神的儿子的生命，牺牲的生命呢，成了我们的赎价，因为他是造物主的生命，所以他比被造物是绝对的这个超越，对吧？价值绝对的大于，这个被赎的被造的人类的生命。所以这个呢，才使得我们有了机会，得以亲近神。那么这个血和他的赎价的这个付出啊，是本乎恩，就是神的恩典，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赏赐给世人的。那么我们亲近的人接受得到这一个恩典呢，就是用信心接受就可以了，是吧？那么这个用信仰、用信心来接受，这个不是我们的功劳，对吧？而是我们在神面前必要的回应。所以，我们借着血啊，得亲近。我们要了解，这血代表的就是神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他的生命变成了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生命为我们赎罪牺牲了，那么这个血代表的是他牺牲的生命变成了我们的赎价，这个赎价成了我们的中保，是吧？成了使我们打开我们进入至圣所那条又新又活的路的必要条件。而且主耶稣的血在希伯来书里边就告诉我们啊，它是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直到今天，耶稣基督 牺牲生命所做成的赎价，在天上仍然为我们成为中保。所以，当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原本是不配的，原本是不能的，原本是要被击杀的。但是，神在耶稣基督的他的血对我们的遮盖，对我们所付出的赎价，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到神的宝座前。那么，坦然无惧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了，我们没有资格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遮盖。所以，中文里边这个"义"这个字啊，就是阳在我上面，啊，他来遮盖我，是吧？那么我就算为义了。这样呢，我在羔羊宝血的遮盖之下，我就能够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了，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了。所以，我们每一位来到神面前得以亲近的人，都是身上带着、披戴着耶稣基督牺牲的生命，他的宝血所代表的耶稣基督牺牲的生命，对我们的赎回，有这个条件，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当我们说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其实是他牺牲的生命遮盖了我们的罪孽，才使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我们的祷告才能够有效地达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在以前啊，我们不了解圣经，不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不了解他的救恩之前的时候，那我们是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是吧？我们是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的。如今我们知道了，我们以前是何等悲惨的状况，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因着信，我们就领受了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这个赎价的赏赐，是吧？当我们领受了，那么我们和神中间啊，这一个隔断就被打开了，啊，我们就得以有资格，不是因着我们自己，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赎价牺牲，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了。所以神的愤怒，我们因着罪孽啊，我们的罪，神的愤怒已经由神的儿子自己替我们承担了。所以他一直承担到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那么，因此神的愤怒就不再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那么，这个呢，连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说他们有诸约啊，他们在怎么怎么样啊，他们都没有这个资格，是吧？他们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才能进到至圣所，而我们这一些蒙恩的外邦人，随时随地可以靠着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直接亲近神。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那么这件事情啊，我们需要很清楚的了解，然后我们需要用很坚定的信，然后呢，我们真的是要随时随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软弱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他的帮助，所以这一个关系呢，就使我们生命当中啊，永远不可远离、不可疏忽、不可停止的啊。正如我们的大学篇里边所说的啊，我们的大道须不可须于离也，是吧？这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跟主耶稣之间啊，借着主耶稣来到父神的宝座前啊，这件事情是不可须臾离也，是吧？这个但愿我们在基督里啊，借着他的血得亲近了，就永远不再远离。好，弟兄姊妹，现在是已经11:10了啊，11:08。那么，弟兄姊妹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 有什么疑问吗？我们详细的讲解这些东西啊，这个在第三章里边，使徒保罗就说啊，说这个又使你们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边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啊，所以他要使我们都明白这个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把这里边的原理性的，把这里边的所有的关系。把它都解释清楚，使我们因着信能够明白上帝的爱何等的浩大，对吧？这血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牺牲的生命呀。我当时信主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对吧？我说我虽然我这个并没有见过耶稣，是吧？也不知道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但是当时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我说，即便就是有人啊，他能够想到为我的罪去牺牲，成为我的中保，成为我和神之间要叫我得永生，我说就有这个想法都值得我信，是吧？更何况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更没有人有这个资格。慢慢我就知道，这个圣经它不单单是合理的。而且它是可以经历的，所以当我信主这么多年下来以后，我深深的知道啊，这个理论是完美的、合理的，在生命当中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并且是可体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强调啊，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恩典当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千万不要忽略了这里面。神所赐、赏赐给我们的这伟大的恩典。那么，当然，这里边还牵扯到一个程度问题，是吧？它是有个程度的。所以，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信得模模糊糊的，可能我们就比较软弱啊。我们越真实、越深入，我们就更加的牢固。那么，当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也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好，弟兄姊妹，现在是10分啊，我们休息一下，休息15分钟，我们25分回来。